不仅仅只是垢跟心呐、啊，垢心生的时候，非但垢心生死名死，这个死这个字啊，不是指垢心生的时候，还要他修跟集，也就是刚刚讲的，如果只是生啊，那不能叫做死，这样的。那接下来烦恼名贪悔痴疑骄慢，骄慢也就是慢。就是有时候把它分开来讲，有时候合在一起，以及五种见解，那就此十差别有九十八十。那这个十个本身叫做烦恼，但是它的累积或者它的细的，就是底下的各式各样的状况啊，那总共又可以分为九十八个。这个是这九十八呢，就不叫做九十八个垢，它叫做十。因为它已经是形成具体的，很具体的。好，那这是简单的对于烦恼的这些名称或者有多少项。接下来就要讲贪，贪名喜乐三有，亦喜乐无有，是名为贪。这是总说的。那么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对于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对三界的喜跟乐，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般讲的贪着、喜欢，觉得在轮回当中还有一些令我们欢乐的事情。轮回的这个现象很好玩，对众生来讲呢，其实我们并不喜欢轮回里面的苦。如果轮回对我们来讲只有100%只有苦啊，就像地狱众生一样，我们根本不会喜欢轮回，我们一定会很想赶快离开轮回。可是呢，问题就是轮回里面有一些乐，不是没有乐。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，享用好的东西，就会觉得有点乐等等。那所以其实众生对轮回里面呢，主要贪着的就是这一点点乐。那以比例来讲，其实是苦绝大数多于乐的。可是众生的习惯是，就像经典上的例子啊，不晓得是蜜蜂的动物，总之就是说贪吃这种很甜的这种蜂蜜，把蜂蜜涂在刀子上面，就算把蜂蜜涂在刀子上面呢，那个贪吃这种东西的人，他不管这个蜂蜜下面是刀子，他还是要去吃它的。这个都是比喻啊，这样子。那三界里面其实到底有多少令我们觉得喜乐呢？那这其实是每个众生自己的业力的关系。有的人会喜欢某种事情，有人不会喜欢那些事情，各式各样不同的。那还有呢，亦喜乐无有，是名为贪。这句话表面上不好懂，什么叫喜乐无有？那这个无有呢，这个情形稍稍跟一般情况不同。这是讲特别是像外道他们对修到无色界的禅定，在无色界禅定当中，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了，无想定、非想、非想定，那他们以为这个叫涅槃，所以他们对那个状况就有一个执着。主要是那个状况本身并不是真正断除一切烦恼，可是他们执着他是，就把不是的当作是，这个叫做喜乐无有。还有一种情形，这个是也是稍稍特别，在印度有一种教，这个教跟佛教有点像，可是它过头了。我想你们应该有人知道，这种教呢，专门修苦行的。他们认为把自己的身体啊折磨到了这个寿命，把它变成就是死掉了，这个叫解脱啊。那这个是过头了，这个叫做耆那教，现在还存在，在印度还存在，但是有没有这么严重苦行呢？可能
啊，对，这个不叫懒，那个怎么叫懒？
就宗旨的旨呢？对，是的，我知道。太早就写这个字，那他就是叫做加尼的。 甲米人的这个创教的这个人就叫做大雄，好像跟佛陀是同一个时代的。然后他们的就是这个大雄呢，他的这个我们不叫做佛像啊，他那个像有点像，他们那个像做起来还真有点像佛像，是这样。我在美国还去过他们的寺庙。好，那他们认为他们也是非常属于有道德的，因为他们确实属于那种少欲之徒的。总之，那这里讲喜乐就是贪，喜乐三有或者喜乐无有，这个也算一种贪。好，那说如经中说，欲爱有爱，无有爱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欲爱当然就是特别就是欲界的，有爱包括这个色界无色界，有爱也可以说明一下什么叫有爱。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对轮回的这种一点点乐的贪着，还有一种爱，还有一种是，一般我们也有这个情形，我们不希望这个生命断掉。这个有点像经典讲的，很多人害怕听到空，听到无我，他们以为这个就是断灭，就是生命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个这个反映出我们其实对生命本身的延续啊，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。如果你们仔细想想看就知道，在人类来讲，我们是鼓励大家要有这个生命，因为这个生命有它的作用。比方说有的很大的灾难，我们对于那个克服灾难而且还活下来的人都会觉得他很了不起。但是你更深刻一想去观察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这一种对于存有存在的一种不希望它断掉。但是人类的角度去看，这没什么不好，就是生命是可贵的，没有错，如果能够发挥它的作用。那所以我们实际上都有很根深蒂固的对于有的一种贪爱，我们并不希望没有这样的。那再来就是无有爱。好，那无有明断灭就是这个情形。就刚刚讲的，也有人对以为断灭是解脱，就刚刚讲耆那教这种情况，以为把生命折磨了，而且他们也认为不会再来轮回，轮回是苦，所以要用折磨的方式把生命把它去除掉，这样，但是那是错误的，因为真正生命也不是这样子，要熄灭轮回是可以的，但是要从它的根，真正的根是烦恼。如果没有把真正根断除，只是把肉体折磨，就算身体能够忍受那种苦，可是那不叫解脱。对苦的忍受，这个不叫解脱。解脱是把苦的根源、苦的因断除的，那个才叫解脱。这个是有差别的。好，接下来说众生为苦所逼，这个就是他解释众生为苦所逼啊。欲灭应生，因为众生因为觉得苦很厉害，就想要灭除掉，就刚刚讲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或者身体，想要灭掉他的五蕴啊，还有他的身体，然后呢以无为乐，就是这个情形。那我以前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写了一下，就是说这一种情况啊，到底跟我们佛教讲的极尽涅槃或者说极灭为乐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有人说佛教都是在讲苦，好像我们学佛的人都苦得不得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像就是把苦灭了，那有可能就变成这种情况。我有时候看到有的学佛的人，他就是觉得要多受点苦，这个才是修行。经典上讲清楚，苦行非道，过头的苦行对于修行没有益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这种苦行不是修行。但是正如我这里讲的，到底跟我们佛教讲的极灭为乐、极尽涅槃有什么差别呢？那如果我们想不出来有什么差别，很简单，我以前常常说，我们去想想看，或者去了解一下经典讲的。那些阿罗汉们 是什么，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他们等于是我们的榜样一样啊，那佛陀也是我们榜样，我们就去看佛陀跟阿罗汉们，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极灭为乐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比方说舍利弗尊者还有摩悉菩提尊者，他们在印度的时候，很多阿罗汉很好玩，他们是比方说早上要去托钵，他们去托钵之前呢，或者是前一天，他们会先入定，入定之后观察一下明天要托钵的这个地方呢，会不会有什么碰到一些很特别的令人不舒服的，或者是等等，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不要走那条路，呵呵，他们就是不想跟人家有争论，不想碰到世间这些令人烦恼的重要事情，他们就是内心很寂静啊，很平静，就 也有点在这个寂静当中享受这种寂静的安乐，所以就不想去做那些会令人有烦恼的或者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会避开。这个须菩提尊者在金刚经有讲，他是无争三昧，须菩提尊者呢，他是有无争三昧，而且是无争三昧的最厉害的。那什么叫无争三昧？跟这个有关系的，他们平常就是都不会去接近这一种事情，是这样的。在印度也有各式各样的，他们社会也是很复杂，各式各样的人啊，各式各样的事情。你就算是阿罗汉，那对外道来讲，他们并不喜欢你啊，或者一般人，他们不见得很了解你，也不见得会很恭敬你。当然，是修行人，他们有基本的恭敬，可是对于有一些特别讨厌佛教的，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，是这样。那他们呢，就是会避开来。好，那总之，就大家想想看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这个主要是从内心说的，内心里面呢，没有贪，没有嗔，没有痴，这个才叫极灭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内心没有这一种性质的东西，不只是降服它，不只是用定力降服它，让它不活动，连它的根源都断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算世界上有任何的让你本来会让你贪的，本来会让你嗔的，本来会让你吃的，你都无所谓，就算它摆在你面前都无所谓，这个才真正叫解脱。但是这个不容易，这你要真的内心要断除这些东西。那我们一般修行人呢，还没有达到断除，那对他们有点降服，所以呢，他们在我们面前呢，不能说完全不干扰，但是那干扰比较小。我们慢慢修行会感受到这一种差别，跟世间一般人也不一样。一般人他有直接反应，好像他也认为那样是对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别，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有修行跟没修行的差别，是这样。虽然我们不是究竟，也不是完全100%不受影响，可是那个影响可以慢慢减少。好，那再来说，问曰啊，喜乐是受相，不是贪相。有人这样的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刚刚讲对三有跟五有的喜乐，那这个问题说喜乐本身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啊，喜乐好像不是贪，喜乐只是一种受，是受的一种形象，是一种的表现，好像不是贪嘛，是这样。那但是他说呢，如经中说，今喜后喜意，言这个今世受乐后亦受乐，又说今忧后忧意，言今世受苦后亦受苦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一般人确实可能有这个疑问，喜乐啊，到底算不算贪？我再简单解释一件事情，在俱舍论我们有看到过的，俱舍论是同意有乐这件事情。世间上以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来讲，确实是有乐受，不能说没有乐受。那不能说乐受的自性是苦，乐受它的自性还是乐，没有错，这是事实。包括禅定乐，包括 阿罗汉们他们有宪法住乐，这个乐也跟成立有点关系，不是说没有乐，但是这个乐我们对它贪不贪着，这就有差别。但是一般人是相反的，一般人有乐的一定有贪着，是这样的。那总之他是这样的怀疑，这样的疑问。一般人的喜跟乐一定是贪，就是贪。一般人喜跟乐不贪的不容易。那我们看下面啊，那刚刚就是说他有举经典上有这样的一些说法，我们就不见得要去讨论他。我们看他这里有个例子，又如天问中言啊，有子则喜。但是佛回答，佛答呢，有子则忧，如是等，点点点这样子。这个逗点标点符号看不太出来，到底是应该如是等答，还是如是等这样子？所以答曰或者答啊、曰这个贪啊为喜的分，这样。所以这个贪的表现呢，就是表现为喜。倒过来讲，就是刚讲喜的这个活动呢，很多时候它也是贪的。那我想这个讨论倒不需要一定在这里要去看它。这一段的后面呢，有一个地方讲何谓为可，可这个字，他说如经中说呢，极地则谓可是也。这个极地就是可，可这个字其实古文的翻译也可以翻为贪爱，可爱或者贪爱。那这个确实是极地，确实是苦的来源，也就是烦恼，是这样子。那这里说何谓为可，为欲得后生啊，是可，是这样的。那他然后再说他有什么样的形象合相，为一子贪欲，为一子贪欲得种种，是这样的。那刚刚讲说他是贪爱或者可爱，那就是他表现出来更明显的就是他想要怎么样，想要怎么样，这样的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主要还要看他对象。我们再看这个问答啊，问曰：若说欲得后生啊，是可相者，何故复说依止于贪欲得种种？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。他说，如果你的回答说欲得后生，就刚讲了，希望获得生命的延续啊，那这个叫可，就是贪爱。那为什么还说依止于贪，想要得到种种东西？回答是说呢，更有可相。所以若言欲得种种，这个是总相说的；欲得后生呢，这是别相说的。是的。倒数第二行这个最上面那个应该不是一个冒号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啊、哦，这个很值得去了解他。他说呢，离欲的人也有欲得种种啊，他就用这个来反驳我们说欲得。依止贪欲的种种，那是贪的种相。他说：“哎，离欲的人好像也有他们想要什么想要，也不是没有啊。”他然后他用个例子，为可欲得水等，是什么呢？非极地所设。这个回答是对的，或者这个看法是对的，就是我们平常口渴了，想要喝水，这个并不算是贪。所以刚刚讲说想要获得什么或者想要做什么，这也要看对象。这个口渴的时候需要喝水，这个不能算是贪欲，所以他说这个不是极地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若依止贪欲得后生，这个是可，这个是极地的范围内。所以还是要看想要获得的东西是不是一般来讲只是维持生命啊，那这个不能算是一个贪欲。虽然我们刚讲我们对生命的延续有一种很根深蒂固的，是这样，但是以现前来讲呢，它仅仅只是要维持生命，否则的话，那这一个包括佛在内，阿罗汉们还有整个僧团，他们都有去托钵啊，他们也要吃饭啊，那他们如果累了也需要休息啊， 如果连这个都叫贪的话，那我看没有一个人是离了贪，所以这个事情要看他的分寸。那以僧团或者阿罗汉门呢，他们脱钵后，他们脱钵的时候也是不分别这个食物好不好，就是人家给什么就是拿回来。后来佛陀甚至制定说，脱钵的时候只能脱钵五户人家，这五户人家如果有人给你，你就有；如果你脱钵五户人家没给你，那你就是没有，就空着钵回来，是这样的。那阿罗汉们他们就算没有脱到食物回来也没什么，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烦恼的事情，是这样。他们生活很简单，顶多就是。后来有一种情形，因为有的地方有形成僧团，有一种做法是脱钵回来的食物大家分平均的分，但还有一种情形，他就是没有食物，但是他就不吃就好了，他就很简单，就打坐就落地，他就不觉得饥饿，是这样的。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那当然僧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出家人，各式各样阿罗汉，也不是完全都一样。那也有一些人，他们本来就觉得对生命也没有什么好，甚至有一些人，他们是还没有到阿罗汉，他们修不进观，那就是可以说有点过头了。他们本来就对生命有点过头的厌患，甚至希望，就有点像耆那教那样，甚至希望这个生命呢，就是他们甚至要求，经典上有这么记载，他们还要。但是那个人不是很多，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就要求人家把他们生命就把他们杀掉，也有这样的事情，确实有过这样的。但是那个就是那么出现过一次，有一次佛陀也跟他们在一起，有一次就佛陀就问，怎么奇怪僧团里面怎么一下子少了很多人，就问阿难尊者他们，就是这一件事情。那佛知道后就跟他们讲说，以后大家就是不要修不净观，或者说修不净观呢，要适可而止，也不能过头，是这样。然后佛就说，那以后你们就改修这个阿那般那念，修这个出怒喜观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状况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页，问曰：若可亦是喜，贪也是喜，何故说亦止？那一样，他又在问这个问题，到底可跟贪，到底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回答啊，出生名可，增长名贪，是这样的。就刚刚生起来这个叫做可，增长的话叫做贪。所以说呢，一直的贪，想要怎么样这样的。不过其实这个，如果你不是做很细微的区别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好，那其实这些地方只是在讲贪啊、渴啊什么，这些有什么不太一样这些东西。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中间啊，中间有个说，又凡夫哈，离贪不能受乐，离嗔不能受苦，离痴啊不能受不苦不乐，这个比较重要。那他说呢，何以知之？回答说，第三受中呢，凡夫人于此受中，不知极，不知灭，不知畏，不知过，不知处。那这个就是在不可不乐受当中了。一般凡夫对于不可不乐受啊，当然这个比较 不令他苦恼，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是无明，在这一种状况当中呢，他不知道苦集灭道，不知道四圣谛，也不知道这个他们的过患，不知道要脱离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无明的影响，是这样。所以总之这也不是好事情。那这里就慢慢带出来这个他最后的根结，就是这个无明点点。其实总而言之，一般我们都是在贪跟嗔还有无明这三个的影响之下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大致上这个讨论跟分别这样就可以。我们要看下面这个品，贪相品，第122。那这个就是贪欲的它的表现的状况，是这样。 那前面这两三行啊，就是在讲这个，比方说一开始论者言是贪九劫中啊通三界系，这样的话又叫做爱，然后呢又分欲贪跟有贪等等。那这一个大段的第三行呢，有下面有说，是故别说有贪，非但欲贪，就是贪这个字啊，并不只是叫做欲贪，欲贪是指欲界的贪，还有别的贪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倒数第三行有一个地方说呢，佛是彼中有为系佛，就刚讲在禅定中，色界的禅定无色界的禅定，有刚刚讲有贪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在禅定当中，如果还没有断烦恼，那么里面还是有维系的这一种烦恼的，是这样子。我们看倒数第二行，贪欲啊，贪欲名欲得贪物，于五盖及五下分节中，名为欲欲，是这样的。那正如我们刚讲的，这主要是看对象。五盖呢，就是财色名食睡。那像财色名食睡这样的东西呢，一般我们讲的名利啊，各方面的这些东西，那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的只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了。名跟利其实都，我们看那些已经有名的人或者有财富的人，不管他维持多久，那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了名或者没有了财富，或者到他死亡，我们去观察这样的人的一生呢，就这些东西其实蛮空洞的。名，他有名的时候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没有名的就不能做一些事情。那他能做的事情跟没有做的事情，其实是不是有很大差别呢？其实看不太出来。那简单就这样子。那另外最后这一行说，以五欲啊，以五欲里面的三种不善根，这叫做贪不善根。贪不善根叫做呢，能生长诸不善法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还没有在讲贪的过患，只是讲贪的各式各样表现的种类，是这样的。第三行说呢，这样的贪如果是属于非法，就叫做恶贪。比如说劫道贪物，乃至取塔寺及众生物，或者是喂食的众生想要吃他的肉，或者点点点点，是这样的。那贪这个字呢，也会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字，叫做奸佞的奸。第三行说，若己物啊不欲舍，是名奸，这也是贪。然后接下来说，若十五功德欲令人未有，是名恶意，就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功德，但是想要人家说他是有，这个就是不是一种不好的欲，叫做恶欲。若时有功德欲令人知，是名发欲。对，总之这个就是贪欲的各式各样的表现。那也有个地方讲这个不知足，若得少失少物啊，求好无厌，这个叫做不知足。这样子，我们在第三页啊，第三页的第五行、第六行，就是如果人家给我们布施啊，那东西不多，不是很好，我们想要好的，然后还不知足，这个就叫做不知足，这样的，点点点点。那总之，这个就是贪的一些种类。那在第三页呢，这中间就有很多种贪，欲贪啊、惧贪，还有我贪啊、我所贪啊。那这是他的对象是园内还是园外，点点点，这我们也不需要一一看啊。那总之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这个贪的对象有很多。这中间的地方有讲这个，又色身香味触贪，这个叫做无欲的贪；又于六处生爱，这个叫做六尘贪。点点点点， 这样的。好，那在第三页的后半段嘛，最后这一段有五行，这里有提到爱这个字，是这样的。还有有的地方讲求，有的地方讲德，总之这有些不同的名称，是这样的。还有就是讲这个取跟受，是这样的。那因此他这个是说贪呢、啊，连就是连带着贪，然后所发起的一些活动，不管是把它叫做取啊、得啊、求啊，好像都是相关联的，互相有关联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那原来这个地方他是讲这一页最下面最后一行最下面，这个叫九分，就是说他有这些事情啊，跟贪相连的这么多事情，甚至他后来就是要为了要守护，为了要守护他所贪爱的东西，还会可能会受到这些责罚等等的。我想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些过头的事情吧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。第四页又说又有九分，这个是讲他的贪这种烦恼本身啊，把他的程度，根据他的程度，他的烦恼的严重来分他的这个上中下这三种品类。那么上中下体是一样，又可以再分三个，所以合起来就有九个，是这样的。最后第三行，最后这里又第三行又讲了、哦。又此贪呢、啊，世间又分为十种，如见好色、出发心、眼视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用这个做例子。我们看见好的东西，令人欢喜的，那么一开始你对它有一个动物的念头，出发心，这是第一项，第一个。然后隔行说次生欲，第二个项就是产生一个欲，第三个发个愿。第四个念，第四个这个念啊，那不是一般的念，这个应该是就是回忆，我们会去意念，看过的或者知道过的这些好的事情或者东西。那这个生欲跟发愿、啊，多半就是有点想要获得这个意思。第五呢，随学所作，可能还会跟着模仿或者要。跟他有关系的一些事情。第六呢，我们看他影响，忘了惭愧，就是忘记惭跟忘记了愧。第七呢，藏在目前，我们也会常常去接近他，甚至就是用回忆的方式在我们心中现前。第八放逸，第九呢狂吃，第十闷死。那这是讲是这个贪呢，世间上也有可以分为这四种，就是刚刚讲从最初呢，看到这样的，碰到这种因缘，内心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波动，慢慢的它影响了我们的行为，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观念，等等等，然后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。那其实这个我们平常自己多看啊，多去想，借由这些文字去多观察，对贪的了解应该是很熟悉。一点都不陌生的。我们看下面这个品，第123贪因品，贪的因是什么？就究竟到底有哪些东西、哪些事情会让我们有贪？一样，我们如果去思考一下，会发现很多。这里的整理啊，我认为《诚实论》的作者这一位印度的祖师大德，他也是收集了很多。当然，这个不可能是全部的。但是我看这里很多了，已经很多了，也是相当主要的。那问曰：是贪啊，云何生？答曰：若于女色等缘中啊，生邪意念；若色若行若出若为缘，则贪欲生。那这个是贪欲来讲，在欲界众生来讲，贪欲里面呢？男女的这种欲是很强烈的，那他所以他先用这个做例子。那实际上这是相互相的，男对女，女对男，这都是互相的，都有这种状况。那主要就是对对方有这个部分，他的色或者行或者触或者威仪，甚至语言， 都可能引发我们的贪欲。再来呢，又若不守护眼耳的门的贪欲生，那就我们本身来说，比方说刚讲那个看见让我们欢喜的喜欢的东西或者事物或者人啊，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自己本身以这个根本来讲，就是你没有照顾到他，让他等于说不受我们的心意的掌握，他都跟着这样因缘就去了。否则的话，就算你眼睛看见了，看的时候只是看，听的时候只是听，对他不起贪着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这个叫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我们的眼睛看了就心里就被他带动了，耳朵听了心里也被他带动了，这个就是不守护根门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呢，又于饮食不知节量，这是贪欲生。有一些少，我认为这个不多，不过好像有的国家有的社会这种人不少，就是对饮食啊但是这个科学有研究，科学研究什么，他们说原来在食物里面有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让人家吃下去之后呢，自然会形成这一种上了瘾，无形中就上了瘾。比方说那个香烟是个最明显的例子，因为香烟里面的那个有一个成分，这个成分就是会使得抽烟的人他身体会变成需要这个东西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些抽香烟不能够断的人，你不能怪他，他的身体已经被这个东西受影响了，是从科学上说的。那另外有的是心理上，有人心理上对某些食物比方说西方人嘛，有的人真的对那个甜点巧克力什么的每天都吃，而且一吃就吃了不少。同时就是没有这个食物本身不是坏事，它是个中性的，可是过头过量，那无形中就有了贪欲。再来，又亲近女色则贪欲生，又受诸乐则贪欲生，又以愚痴故贪欲生。这一项比较特别，什么叫以愚痴故贪欲生？于不尽中生尽想故。我们今天补充这一个贪欲的部分，我之前忘了讲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呢？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呢，就是这里讲的以不尽中生尽想，贪欲的这些对象，不管这些对象是哪种对象，如果我们认清它的真相，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，就巧克力你如果看清它的真相或者我常讲说，如果晚上我们有，比方说我们在美国晚上你可能半夜起来之后呢，就到了厨房，也没有开灯，就到了厨房打开柜子就拿东西，可能肚子想吃东西就拿个东西来吃，那没有看清楚，糊里糊涂的就拿个东西吃，那当然拿的时候大概以为它是好吃的或者是巧克力，万一这时候灯打开了，看见原来你拿的不是巧克力，也不是糖果，也不是饼干，是某种东西，而且那些东西外表做的跟巧克力做的一样的。现在很多东西是做的跟那些东西很类似的，那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吃它，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，它不是可以吃的，不是好吃的。那我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很多东西都一样，我们如果看清它真相，比方说我也常讲，如果有一个东西呢，它里头是毒药，它是外面涂包装，或者就是那个像巧克力外表一样甜甜的，也很好看，有各式各样的颜色，但是如果你知道里面是毒药，我相信没有人敢吃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因为认清了这个东西的真相。那一般我们的贪欲都是因为没有认清真相，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，吃下去或者是享用它没有什么坏事，是这样的。那以一般来讲食物那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就是只是维持你的生命的所需，可是很多东西是超过这个界限的，超过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界限以外，有很多很多东西的，是这样子。 那这里讲说于不尽忠啊，生尽想。那么我常常都在讲这个男女啊，或者是这些东西，我们拿食物也可以很明白。那么我们当然因为很多社会都有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这个文化，会把食物做得非常好看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可是只要放到你嘴里头去咬几口，它就不好看，不好看也不太好吃，变化这么大。那它本身呢，到底这些食物本身真的是那么好看那么好吃的吗？未必。那我们简单的一下子没有多久消化之后排泄出去，就很难看，也很难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些东西的本性啊，其实都有这个现象的。那食物是这样的，其他东西是这样，衣服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也很多很多社会文明对衣服的设计啊，各式各样，很多很多。其实衣服也不过就是以我来看，就是一块布，点点，各式各样，只是维持我们最原来这些东西啊，都只是维持人类最基本的那个生活生存的必要而已。可是文明使得这一段变得很复杂，所以我们就看不清楚他们的真相。那以这个男女，我常讲，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贪的，也没什么好觉得什么美丽不美丽的这些东西。那这里讲的不净啊，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常讲表面也好，这个里面也好，都是36种不净的东西那样。好，那再来，又有恶之事故贪欲生，如净洁衣啊，以果污垢垢污。这一点比较特别，这一点是等于说被人家教导误导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有的社会那个小孩子，或有的社会里面，他们确实有一些宣导是误导人家的，那在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，确实有可能。这个比喻就是好像干净的衣服啊、布啊，去包你有这个肮脏的东西一样，是这样。这个当然是比较可惜的。又与多欲人共事，故则贪欲生。这个有点像近朱则赤嘛，近墨则黑。如果我们交往来往的人呢、啊，这种人多，多多少少也是会受他们影响，是这样的。又于生等事法生妄意念，则为贪所牵，如圆瓶啊无质，如花无冠。这个生等事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当然，我们一般讲有身受心吧，或者身也有各式各样的威仪啊，这都有可能的。又若懈怠不勤修善，则贪欲得变。那这一点也值得去思考一下，就是我们修行人，特别是要断恶修善的人，如果有时候我们懈怠，这个善跟恶，还有修行跟不修行，正如逆水行舟一样，它很少说是停下来不动，通常不是进就是退，不是退就是进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讲到懈怠不勤修善，那久而久之，我们内心长久以来的这些习惯、这些烦恼，还有这些啊，就是会活动，是这样的。啊，又于非行处行，则为贪所侵，为什么淫女、沽酒、吐而色等等，这个是指场所或者对象，是这样。那当然，以这个一般世间社会上的婚姻家庭，那么也是要。就是说恰当的。那这里讲可能就是去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等等等等，这也是会久了久之也会受影响的，这样子。那最后这一行是说，又观不净等了，未能坏缘，这贪欲的事，这是讲修不净观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只是那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贪欲的影响。我们看第五页。又从久远来习贪呢、啊，成死，死者一生。如果已经很长久的习惯于贪的这种行为啊， 一样，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一种死。这个死呢，有时候也叫做结，打结的结。总之的意思就是说，已经很难克服它，不容易克服它。所以呢，那当然很习惯的就是贪欲啊，很习惯的就产生出来。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每一个人观察一下自己的状况，点点点点。那第二行、第三行，这个已经我们差不多上面已经说过了。第四行说呢，又思量心落啊，那随逐所缘，不能自服，则贪欲生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的五根呢、去面对境的时候，假使我们的正知正念的力量不够，就是可能会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的心拉过去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去看电影，电影有很多情节，有的情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动人，很生动，好像真的一样，好像我们就在那个场景一样。现在又有那个叫什么 3D 的哈，那其实你正在看的时候，你很难不受它影响。它制作出来的效果就是要让你受影响，就是让你受它的情节，好像你就在里面那样的。那这个是很好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的内心，自己掌握自己内心的力量就比较小。那如果碰到令我们贪的对象、东西或者事情，你的贪就很容易出现，很自然的就出现。这时候你可能根本想都没想要去制服它，你很自然就让它活动了，那你也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下面会看贪欲的过患，就会明白我们一般前面是因为没有去思考跟警觉贪欲的过患。一开始这个我们不觉得贪欲有什么过患，因为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呢它久而久之累积下来，还有它的过头过度，还有它的就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个过头了或怎么样，都很容易出现这些过患，是这样子。只是说一开始好像很小，我们没有警觉而已，点点点点。第五行说呢，又若生贪欲啊，忍受不省，就是刚刚讲的情形，贪欲升起来了，你也知道了，但是觉得它没什么，小小的也没什么不可以啊，那你就接受它，就忍也受，也甚至于不省。这样的话呢，则见增长，从下生中，从中生上，它的程度以及它的范围就越来越扩展，程度也越来越加深。是这样的，又于贪欲中，但见利位，不知其过，就是刚刚讲的意思。我们只看见贪欲的对象跟贪欲这样事情，我们感觉很舒服啊，很好啊，没有看到它的过患啊。这样当然贪欲很容易升起。还有呢，又以时节故贪欲生，有时候我们也受到这个什么春夏秋冬这些东西影响。我这个讲到这个，我有开玩笑，就是我也两三次在美国，有一次是在那个湖边，那时候刚到那个地方，并不知道动物有这样的现象。那个是五月初，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湖边，晚上就睡在车上，早上起来呢就到湖边去灌洗，突然就看到湖里头有好几个地方，就是那个水都在这样滚动。哗啦哗啦哗啦，而且声音很大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好几个地方都哗啦哗啦啦。我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水里头会有这样？而且那个很浅啊，很靠岸边很浅。仔细看才发现，每一个哗啦哗啦的地方都有什么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大概十来条鱼，大概都这么大。那个是淡水湖，好大的湖，十来条鱼都这样的哗啦。原来他们就是在做什么呢？互相的大概是喷出对方的身体吧，才会发出这么大声，或者是用尾巴拍打水吧。那我后来才明白，原来这个季节就是他们要延续后代。有的那个鱼就是这样子。后来我又看，有的动物也是这样子。后来我们去读书呢，那个什么松鼠什么的，也有这个情形。所以就是在讲春天这个时节，像那个花啦什么植物啊，也是一样啊，都受到这一种大自然影响啊，也不是没有的。再来，又以方处故贪欲生，这个是指 就刚才那个地点跟场所，有的时候是会受它影响的。又有随身故团圆，这个是身体的部分，就身体的这个状态，那特别是年少啊，或者是没有病啊，身体很好，当然就容易有贪欲。通常有病的人，病比较重的人，我看他没有什么贪欲，连吃都不想吃的，就没有贪欲。好，我们上半段大家休息几分钟，再来继续。